我讲说骑车大概怎么样控制平衡。
骑车平衡，
嗯，
脚踏车，
嗯，
他没骑，好久没骑脚踏车了，哈哈哈哈，你的重心摆在椅子上面就可以了，就很平衡了。
哦，好，很好，很好。那那个命，你有没有骑脚踏车？
有啊，摔到鼻子，鼻子差破掉了啊。那你说你，
但是没有足跟，没有平衡，
他鼻子高了一点，差点断掉。
那你当初怎么平衡的？
因为我们要想用我的脚赶快踩在地上，可是我人又太矮，又踩不到，就知道要 accident 就撞了一个了中柱上。
OK，
哦，这是其中一次嘛，不是每次都会钻棕榈树，对吧？
以前啊，以前对，以前胆子就大了。
但 eventually 大家都平衡了嘛，所以才骑起来嘛。那其实呢，师傅还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下坡的时候冲力很大的时候，你要刹一点；然后上坡很吃力，你就要加把劲，这也是一种平衡。好，那我们今天讲平衡诸根，平衡是平衡什么呢？就是五根五力哈。那什么是根，什么是力，我们上节课已经讲过了。然后用什么来平衡呢？就是心啊，就是Gary 说屁股要坐在座上就可以了啊，所以就是心要控制好。
说心吧。
好，那这个五根五力是什么呢？就是性、净、念、定、慧啊，我们前两节也讲过了。
是。
那什么叫根呢？是因为它在相应的领域里面，它执行一个控制作用，它有控制的力量。那根和力其实都有力量的意思。那力呢是向上发展，那根是像树干一样向下发展，让你的基础很稳固的。那有了根以后呢，你就可以发力啊，生枝发叶。那么
继续吧。
那这五根五力呢是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啊。那再看到第二个图啊，图十一那边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把这个刚才图十把它弄得更详细一点。那我们先看那个 XY 的那个小圈圈啊，左下角，那它是说 X 在中间那个是修行的主要因素，就是比如说是性根啦还是净根啦，那然后 Y 呢都是保持平衡的因素。然后我们再看到那个大圈圈，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每一个根在运作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发现其他的根呢也在旁边辅助啊。那我们就譬如说我们看性根好了，那性根在主要作用的时候呢，那个四边是C 就是定根啊 concentration， M 就是 mindfulness 就是正念就是念根， W 是wisdom。然后我这边有很多 typo 哈，所以这边还有一个 W 是什么东西 ？OK， 应该是 effort， 应该是 E 啊。所以这边有一些，你看圈圈这个英文字母有一些错误，另外一个念根的英文字母也有错误，所以大家请自己改正。好，那在最初的阶段呢，性呢是最基本的要素啊。那性根呢是跟慧根啊相互平衡的。那如果性根不足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们来禅修，我们基本上已经有性了，但是我们不希望的是盲目的性，就是清醒，很容易就性了哈。那在这时候我们说性跟慧是要平衡的，这时候的慧是指那个理智和概念性的啊，还没有还不是那个禅修之后升起的观智。好，那下面呢就是等到你信心有了，开始修行的时候，你开始用功啦。那用功呢就是净根，精进根呢就开始作用了。那注意这边就是说有一个最佳的用功点哈，所以我们不要把精进根误会为就是拼命用功，拼命用功到最后是太顶峰。那当然你相反的，你不能不用功，就是太放松，所以就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这个 optimum 的 一个最佳用功点存在。那这个呢是没有办法跟你讲是什么样是最佳点，那在你在禅修当中你自己调的时候你就会找到那一个点。好，第三呢就是当正念起主导作用的时候呢，正念是在这个五根五力当中统观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所以正念能够调节，然后做出最好的最正确的决定啊，你该怎么样平衡。那所以呢正念它可以调节的就是静根跟定根，然后心根跟慧根。第四就是有了正念以后呢定力就会升起。那正念和定力哈、啊，这个正念和正定相互配合的时候呢，那烦恼呢就会被振幅升起更深的定，那我们心就会沉入啊，这样我们观照的目标，你会发现那个心哈、啊、是一就是那种顺序的会，你会越来越沉下去，到你这个观照的目标也是你主要的所缘。那在念力和定力发生作用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些禅枝也会升起啊，像喜禅枝，那喜事情是很重要的，七月枝里面有喜月枝。那定力有时候定力过度的时候你正念又跑掉了呢，那你就会变成邪定，因为这时候你可能升起贪着那这时候你的没有念的时候你就不会是就不善心所就会跑进来啊，贪着是一个不善的心所，那么定力呢可能就会变邪定，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好，第五呢是你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正确的方法保持平衡用功以后就会升起观智。那这时候的智呢是指直观的经验的智，而不是我们在初阶的时候是指理性的概念性的智啊。那这是一个如实知见如实观照的一个和声的心法。再跳一段呢，就是说从这点看，你必须记住啊，慧或者观本身还不是终点啊，还是一个到达终点的工具。观只是让我们揭开那个我们的真相啊，我们这个所谓真实呢，它是一种苦，然后揭示我们必须要离开我们苦和我们的苦因。这些执着，好，那就看到图十二平衡诸分的第二个图啊。那第一个圆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正念在居中可以调节啊，然后让诸根平衡啊，其他的四根平衡。那我们就看，如果性，就是。不是正性的时候，你也可能是清醒，你就进入清醒。就是掉在圆圈外面的，都是过分、过头了的哈。那净根呢，如果过头了，就变掉举。那慧根呢，如果过头了呢，就变成疑。那这边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慧相对的不是无明吗？但他这边讲说，慧呢是了别啊。那如果了别的更。太过头了，你就有产生一些疑啊，所以它是这样子的立论。然后定根过头的时候，你就会产生昏沉。好，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下面呢，他就讲一下，其实就是根据这个图来讲的。好，平衡性根与慧根。好，基本上五根呢，再说一次，就是正念居中，然后性和慧要平衡，静和定要平衡。 那我们刚开始呢，我们说很基础的是信心。那这些信心呢，有些是天生的，也就是也许是你的业力，或者是你文化传统、家庭传统啦，你念书啦，碰到好的老师啦，这些都是知识上和概念上的理解。那这样的信呢是有局限的，只有禅修它直观以后可以帮你超越这种局限性。所以不要担心，就是我们刚开始的信心并不是并不是我们常说的非常正信，但是只要坚持用功下去，我们就会一旦就是你实际看到了共相，实际看到了真理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无比的信心。那信心呢，刚开始我们刚刚在讲，刚开始的信心呢要小心不要变成一个不经思考的，就过度信仰，就变成轻信啊，那也叫做盲信啊。所以呢这一点是要非常小心。好，信根跟慧根是要平衡。那慧根呢是绝对不可能过多啊，我们在没有证悟以前总是不足的。那所以呢这边是慧的一个危险是说，把以为我们现在有一些经验，我们就以为是修所成慧啊，其实可能还不是的。那或者说把我们 thinking 哈、reflection 或者什么的这种概念上的思考或者反省呢，我们的思慧呢，把它当作观智，这也是要小心的。观呢，下面一段很重要，就是说观呢，它不只是一种经验，它是直接而深入的体验实相。那因为体验实相的结果呢，你就可以转化并且净化心。所以观很重要的不是 thinking 啊，是一种明觉，是一个awareness 和定力的一个直接的经历。那平衡静根和定根就说在这个我们调节心的时候呢，静根是心的活跃面，定根呢是极止面。那只有正面呢才能知道说我们现在心是过于活跃还是过于极止。当我们的正念呢就到了一个产生最佳效率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啊，就刹那刹那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呢我们就定根和静根来说，有两件事可能发生。第一件事呢就是心态活跃啊，也就是energy 太盛啊，然后就静不下来。那如果你不去调节它，下面呢就变成调举了。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心好像很平静很安宁，你好像觉得坐得非常舒服，那心也觉得是好像无所求，没什么事，没有多少事发生。如果你这样不管的话呢，那就会很可能会陷入昏沉。所以呢这两件事是我们要调节的，要保持平衡的。那这刚才说的两个情形呢，第一个情形就是心态活跃，那就是说你一定是静力比定力多。那第二个，心如果很平静很安宁，没事发生，你也观察不到什么事的时候呢，是相反过来，就是定力比精进力多。那但是这怎么说多和少呢？那这个也只是一个比例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量化。那这有两种 解释啊，就是说，比如说第一种情形，精进力比定力多的时候，那有可能是精进力太多，也可能是定力太少，这都有可能哈。那我们就看这边有一个 A、B 两个，这就是讲说静根和定根的比例。当我们正面察觉到了以后，那是怎么样情形？第 A 呢是说，如果你现觉得你心态活跃，精进力过度，那这时候呢，你就要把定力提升起来，来到达平衡。那如果说你定力过度了，你过度的平静，然后观察不到什么事的时候，那时候呢，你要就是表示你定力大过于精进，那这时候你要把精进力加强，保持平衡啊。所以下面就是E大于 C， E 是代表 effort，C 是代表 concentration 啊。所以你是用提升那个弱的来保持平衡。那另一种办法呢，就是当E大于 C 的时候呢，那你就减少精进力，然后让它跟定力一样，然后到达平衡。那 C 大于E的时候呢，你减少定力啊。那这两种选项你决定怎么做呢，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 A 的情形是比较理想的，就是说你要增强那个弱的那个根，那然后让它两个根平衡，那这样是比较理想的，进步会比较快。但是这样做呢不一定安全啊。那心的力量很强的时候，你稍微就是去增加一点它，调节一下它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更不平衡啊。这边有 risk 在。那 B 呢是减少，通常它的效果是比较不好的。但是呢，师傅这边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经验很不足啊，然后我们希望是安全第一的时候，那就是用减弱诸根的方法啊。那甚至如果譬如说你的精进你的 energy 太强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关掉开关啊。那当关掉开关这边我不是太确定，他讲的是譬如说你就完全先放舍，不增加你的静根，还是说你就先停止禅修，你就从坐中起来休息一下等等，这些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初学者，你还不知道怎么样调节的话，那你担心会你把一个东西调上来，你把话会冲过头的时候，那你就做这种减弱的这种办法。好，那下面一个图表怎么样平衡静根和定根啊？其实这边花很多篇幅讲平衡静根跟定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禅修里常常呢不是昏沉就掉举。那我们还记得刚刚那个图，就是你昏沉就是已经掉到那个静根的定根的那个范围之外去了啊，就是已经过头了。那掉举也是已经就掉到这个静根的外面去了。好，那这个图怎么看呢 ？Again 哈 ，E 代表 effort，C 代表 concentration 哈。那我们应该从下面来看，从下面看到上面。好，那我们先看 E 小于 C 哈，那就是说你这时候是静根就是定根大于静根啊，它是怎么样呢？那先看就是原因呢，是有不善法，我们就最下面一格，那它可能是懈怠了、昏沉啊等等哈，甚至邪定都可能啊。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感到轻松啊、放松、很平静，但是很容易就落入非常重度的昏沉，就像睡眠一样，或者一个完全空白的状态。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层次零、层次一、层次二都是 表示层次零当然是差的啊，层次一稍微好，层次二更好一点啊。然后呢，如果层次二的话，就是说他心很平静，就沉在所缘，就不动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他就是观察不到任何现象，他心就非常非常的定在那边啊。那这个是其实也是正念不足的，然后需要精进来加强。然后呢，在层次三呢，就是他可能很喜欢用安止定啊，常常用安止定的所缘，所以这几个呢造成的结果呢，就是一和 C 是不平衡的。那我们再看到一大于 C 的那一行，我们从最下面看起，就是说其实不善法啊，调举散乱啊，寻思啊，就升起。那更强烈的是说有些躁狂啊等等的哈。那还有一种呢，是稍微好一点，就是他感觉到很警醒，他也觉得很清楚，但是呢外在只要一有，所以外在就是说有六尘里面不管哪一尘，他很快就被 attract 过去，非常容易混分心。好，那层次二呢，是心也很警觉，很清虚，清晰，那么他也不疲劳，精神很好，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沉到所缘，然后待很长的时间。那心倒是很开阔明亮的。那层次三呢，就是他心很警觉，充满了 energy， 好像几乎都必须要睡眠啊 ，energy 过剩，然后这也是不平衡的。所以我们就看看这有好几个症状啊，都是不平衡的。那我们看平衡的是怎么样？那平衡的时候，比如层次零呢，就是说其实平衡的时候，它可能也是无正念的。那层次一呢，就是说正念开始有一点发展，它能够称名观照，就是。你可以 label 零哈，如果有境界升起，你就关照，然后并且 label 它，然后 follow 这个你的目标。那层次二呢是正念和定力都上升了，他就 follow 他的所缘啊，然后妄念很少进来，就是没有什么 wandering thoughts。然后层次三呢就是。不管定力也深，正念也敏锐，那这时候呢，这两个配合的时候，观智会升起，那这时候它是非常平衡的。那最后我们的目标呢是证悟和解脱，那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念，正确的道路。好，那下面呢就是讲到，我们就说哦，精进力有时候要调高，也是调低，定力也是要调节。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那这边有四行说，如果我们要减少精进力哈，就是我们刚刚是 B 的方法，是用减弱的方法呢，那你就是放松下来。那如果要减少定力呢 ，B 的方法就是让心多点自由，因为非常定。非常极静的时候，心是不动的，也观察不到任何现象。那现实就心让活泼自由一点。好，那提升定力呢，就是可能你太活跃，那你现在就保持心是不动的状态。那提升精进力呢，就是增加心的活动啊，就是正念必须再加强。那下面呢有几个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调节。 A 呢是运用正确的心，那正确的心呢有两种，一种是眼镜蛇的心，就是非常的警觉哈。我们可以知道眼镜蛇就是一有风吹草动它就竖起头，所以就是非常警觉的意思。那所以呢就是提升精进力的时候呢，我们用眼镜蛇的心。那第二个呢是睡佛的心，睡佛的心呢就是佛在睡的时候呢都是 非常的放松、平静、幸福啊。那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就幸福的睡着。所以呢，这个是减少精神定力、提升定力的一个心，我们可以运用的心。好，那 B 呢是运用正确类型的正念啊，那就是正念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其中，在平衡诸根的时候，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是有正念的。但这个正念呢，还可以再说一些事啊，更 detail 一点，就是一般人觉得精进力呢，分不太清楚哪个是身精进还是心精进啊，但是这是没有问题，他们两个是非常的互相关联的。但是呢，师父这边举一个例子哈，你就可以懂得什么是心，什么是身在精进。如果你是背朝下脸朝上躺平，你完全的放松的时候，那这种你身体完全放松，那身体完全放松，其实呢你心也很容易就放松就睡着。那这时候你要保持心的清明和警觉呢，那个你就知道你完全是在心的精进，因为你现在身你完全没有做这种努力，那你就知道你是心的精进。那下面一段呢，就是说如果要提升定力的话呢，那你用正念来调节的时候，你提起的应该是一种很放松的、很平静的，好像要放下一切。但是这个放下一切和睡着啊，又是两回事。所以要注意，就是说你倒可以放下一切很平静，但是呢你不是睡着，你不要到睡着的程度。那就好像这边有个例子说，你坐在一张很舒服的安乐椅上，观察你眼前经过的世界也没有时间限制也不要担心其他的事情，也不要担心睡着。如果你会担心睡着，这边又过头了。但是呢，师父这边说要安全的话，睡着也比这种歇斯底里就是要躁狂的好。所以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一旦发现不平衡，你要调节的时候都是重新开始。所以我们就是禅修当中就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当然我不能说那是败了，不过就是屡不平衡你就屡平衡回来，就是这样不断的try and error， 不断的 try。 C 呢是运用正念关照系统，那这边呢有举出了五大点啊。然后这边也许你们看这个小 title 小标题可能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师父下面的解释看了以后就会清楚。第一个叫做有循的正念提升精进力，因为你怎么提升精进力，就用 directed mindfulness。那我们都知道寻心所是什么，就是找那个所缘，去找它，然后心让它心就是去找所缘。所以这边就是说我们用的方法呢可以用标记的noting 或者就是 labeling 这样子。譬如说在坐禅的时候你在看腹部起伏，你就是 rising falling 啊。那如果你看出入息就是 in out， 如果你看的就是说你的臀部跟坐垫相接触的地方呢，触 touching。 那行禅呢你可以lifting forward putting 怎么等等这样子做 labeling。 那标记的越多 这些标记，每个标记都是需要能量的，标记的越多的话，你就需要的精进力是更多，所以你当想提高精进力的时候，你可以做标记，但是呢也不要标记过头。我们都说如果精进力太过头的时候，你就变成紧绷啊。好，第二个呢是任运自然的觉知，叫 choiceless awareness， 来减少精进力。任运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有意的选择任何所缘来关照。那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所缘，我们的 home object 呢，是我们理性选择以后的那个所缘啊。那这时候呢，就不特意的选择，就是正念落在哪个所缘呢，你就关照哪里。这就有点像蜘蛛结了一个网，等着虫子飞进来啊，它并不离开那个网去捕捉虫子。也像是一个镜子呢，任何进入它范围的你就关照。那第三种是静止觉知啊，来增加定力。跟你讲增加定力啊，就是说你的心呢，就是如果你在关照就关照那的时候，这边的例子就是说像这个摇曳的烛火那样子，那你现在就是把心呢变成一个不摇曳的一个火，然后呢也是或者是一个非常风平浪静啊，像镜子一样的湖面，就是让心呢非常有个静止下来。那这个其实呢就是心念处。那下面一段就是说它的方法也是你先用有循的觉知，就是第一点啊，然后呢你这时候提升精进力的静根就加强了。那这时候你就静根加强是在 boost 你的正念，然后呢你可以用这个任运自然的觉知来，你又来稍微稳定一下你的精进力，然后呢再用这个静止觉知来引向更深的定。好，那第四个呢是选择恰当的姿势和用功时间。那主要的姿势呢有四种，就是站、行、坐和躺啊，行住坐卧。那我们看就是这个表格啊，就是我们的站立呢，是站立和经行是可以 boost 精进力的。所以呢在我们站立和经行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放松和极致啊，要来保持平衡。那坐呢是只有一个加号啊，那个精进力是还好的。那所以呢你还是需要警觉你就是坐呢比刚才的站立它的精进力没有这么强，那比刚才那两个这个姿势都倾向于定。那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平衡。那躺呢是 zero， 就是躺是完全放松，就是没有什么身也不精进，那心就很容易睡着昏沉。所以呢躺呢是更难的，你心要更多的精进。那通常就在禅修里就不推荐卧这个姿势。那一般来说我们都说站立呢是需要很多精进力的。那因为在马哈希系统里面是一半怎么说，就是坐禅和行禅都是同等的分量，所以呢那师父这边也把精行呢 放在跟站立同等的位置，觉得它也是boost 精进力。所以我们常说在我们精进不足很昏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坐中起来，然后走一走啊就可以。那这个是姿势的问题。第二个是时间的长短啊。那下面一段呢，它就是说行禅和坐禅的比例呢对平衡是很有影响的。就是说像你如果说太紧绷的人啊，那你可以行禅就少一点，半小时啦，坐禅就还是一个小时。那还有一个就是师父他试验一个情况，就是说他觉得一个又四分之一小时的行禅啊，对一个小时的坐禅可以令心平衡啊，那是他个人的实验的结果。那通常马哈希系统他们都是一小时跟一小时的交替进行。那就我个人而言，他在这边讲说我喜欢行禅超过一小时啊。那刚才说一又四分之一，那这边说一个半小时行禅对两个小时坐禅也很不错啊。所以取决于个人的情况啊，看你的心的情况、身的情况。那第五呢是跟所缘有关系，所缘也跟平衡足跟有关系，就是每一个所缘它的特征都不一样，所以呢对应的根就比较容易升起。好，那我们下面就看这个 A 到J 哈。他说譬如说坐的时候或者触哈，你把 touching 当做一个所缘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一个加号 plus effort 啊，那这个是会提升精进力的。那这时候呢你在所缘已经清晰的时候呢，你就要让正念把我们把心放在所缘上更久。B 呢是入习出习这个所缘哈 ，in breath out breath 呢是plus plus C 哈，就是它是提升定力很善巧的一个所缘。那我们也很多同学也修过止禅，所以就知道说的确是这样啊，它的区域比较小，所以培养定力是很 efficient。 好，第三个 C 呢是腹部的起伏 rising falling。 那它应该 plus C 哈，就是说它的提升定力没有刚才那个出入席这么efficient， 但是呢马哈希系统里面的观禅呢，它用腹部起伏呢plus C， 就是说它已经是有助于定的了。它虽然没有出入席好，但是呢它的区域腹部这个上腹部这个区域呢是比鼻端那边大，所以呢四大的变化呢就很容易很显著，所以很适合当观禅所缘。然后呢定根和静根呢也会比较平衡，因为它没有那么定，所以你就比较容易让它平衡。好，第一呢是疼痛的感受。如果我们在坐禅里面腿痛啦、腰痛啦，那这时候呢你去关照那个疼痛的时候，它是 plus plus E， 就是因为疼痛是一个很显然是一个身体的苦受，所以你要耗费很多精力去面对。那这时候你耗费很多精力，就是表示你精进力要提升。但是精进力提升了久的时候，你也会精疲力竭，或者是就是精疲力竭到你就没有办法支持。所以呢 反而就是这边师父说关照疼痛，反而你要试着去放松，因为你绝对会紧绷的，那放松到可以睡着也没有关系。好，还有下面一个是乐受。乐受呢是定升起的静音，所以呢它也是一个有助于定的所缘，它是 plus C。 那下面一个舍受呢，舍受是最微妙的，如果你能用正念观察到舍受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趋于稳定和平静。这个是一个 plus C 啊。下面呢是声音和光。那声音呢，这是就是外界的声音，声音是外来的，光也是外来的。那声音看，你看啊，就 minus C minus 一哈，那就是表示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所缘，那它比较会让心比较散乱，它而且会减弱我们的精进根和定根。那声音呢，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去注意呢？就是通常在我们刚说的任运 choiceless 的自然觉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如果就看就是也是最 prominent 的那个 object， 那你就注意它。那他们声音有时候可能是当时最 prominent， 你去注意它，你就会变成用声音当所缘一段时间。好，下面光呢，当然我们常说光明响啊，你可以利用外界的光来增加你的提起你的精神，驱散你的昏沉。那甚至在纸禅里面呢，那我们也会看到光啊，然后这个光后来会凝聚成尼米塔。那但是呢，你看这个是 plus E 哈，就是我们刚刚说它是可以增加精进力的。那但是呢，你在定已经很深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再靠这个外界的这个光来让你提升精进力了。那下面呢是行禅，行禅呢是 plus plus E， 就是我们刚知道那个跟站立啊，跟行走呢都是可以提升精进力的。因为呢这个行禅呢它姿势是动态的，所以我们就会有比较多的所缘啊，所缘就不停的流转，不停更多的所缘很明显的都有一直在变化，所以那我们一直要 follow 它，跟着它标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付出更多的精进力。那还有一个是行禅的路面啊，那我们快要到 Quaker Center 去，那它那边是山路，所以不一定是很平坦的路面。那么柔软的路面比较适合培养定力，那如果比较粗糙的路面呢，因为它的所缘又多了，所以它比较适合培养精进力。那下面呢还有就是喜，如果上面哪种方法都没有效的话呢，那我们就用喜了。那这边说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喜哈，喜呢就是它可以鼓舞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精进力啊，让我们觉得充满活力。那这是说如果我们精进力不足的时候，喜可以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喜也可以让人家平静啊，可以驱散我们的这些混乱和热闹。所以呢这是说我们的也许这个精进力太高，的定力不够，所以可以用喜啊。那前面这个鼓舞人心的呢，就像是我们随念三宝啊，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了，那我们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精进力。那后面那个让我们平静的呢， 像什么呢？就是像慈心禅啊，或者是即止随念，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平静的升起喜。好，那就我们看到种种的平衡诸根的方法，然后呢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根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的性格啦、情绪和碰到事情的反应，所以呢有些人呢他可能比较这个人是大咧咧的，松比较松散，或者是很容易睡着的，那这些人呢那他就不要让自己定太多，然后要从常常要提起精进啊，就像那个炉子啊，一直要加入木柴，然后让它保持燃烧，保持它的温度是一样的。好，那这个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自己要在禅修的时候，我们要先认识一下自己的个性，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平衡方法。那再说呢，下面说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平衡过了我们就好了啊，我们现在已经平衡了，但是不久我们又会失去平衡的，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我们要持续的用功。那持续你在调节的时候，持续的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时候，你的诸根就会越来越强而有力。那下面呢就是清凉经啊，清凉经里讲了六种事情，这其中前面四种呢我们已经上一节课讲过了，就是也在调节这个我们的根啊，其实就是调节我们的心啊，那就是说不善法升起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阻止，那这是都跟平衡有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心比较低啊，低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激励，应该激励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激励它。当我们心啊缺乏喜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用喜悦来让我们的心比较不那么消沉。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心注于舍的时候，我们应该留意的维持着舍的状态，我们是不是有在舍的状态。好，那这前面四点我们上节课讲过了，那这个是就是心的调控和平衡。那第五点呢是我们是倾心于美妙崇高的事，还是倾心于低劣的事呢？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欲界呢是比起色界的禅定呢是低劣的，那这个色界禅定比之于意界呢它是一个美妙的啊，所以这是在讲定的事情。那第六点呢就是我们到底是喜欢哪一个，是心悦涅槃这个真实的境界呢，还是心悦这个五欲啊，就是五蕴的束缚，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苦都是来自五蕴，所以你到底是喜欢这个五蕴的执着，五取蕴的执着，还是喜欢涅槃？所以那这个呢是讲观智的境界，所以清凉经就是提供我们这六点，告诉我们怎么样从热闹变成清凉。好，那第三章呢就到这边，那也没有什么问题，这都是 summarize， 都是师父说的。好，有问题的话我们就随时讲。下面呢是磨锐诸根啊，上面是平衡性叫 sharpen 啊，那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像小麦穗啊，那个这么微小、这么 fragile 的东西呢， 可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精准的角度去刺皮肤的时候，它有时候可以把皮肤是扎破的。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很细小的东西呢，只要我们瞄准的有技巧呢，它就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那让心锐利也是同样的道理。那在经文里面还有另外比喻，就是射箭。那阿难尊者说看到年轻人射箭的很准，那佛陀就说心啊，其实可以比箭更准。那就是说，心可以像小麦穗，很微小，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它非常的精准，非常的 penetrating。让心锐利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开放和接纳，第二个是清晰敏锐的觉知和辨识，第三个是超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是开放，好，这边又有一个 title， 开放和接纳，不是接受。好，那封闭的心呢？是一个 closed mind， 是一个没有，是就是你如果固执你的见解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封闭的心，而且因为你封闭了，你没有办法让新的事物、正确的事物进来的时候呢，那你就是没有办法成长，那你智慧是生长起来的。好，那这边第三段说，从一方面来说啊，开放呢就是敞开心胸，那这个意义上呢就是信。很好玩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敞开心胸好像就没有那么信了，其实呢敞开心胸就是接纳那个正确而美好的事情，那就是信。信是趋向于纯净、真实和美好啊。为什么是纯净啊？就你只有相信一个，你对说你只对一个目标有信心，那你就对其他的都不去管它，你只一心只是向往那一个目标，所以是非常非常的 pure。 那我们说信以净为体，就是所以在这边说它是纯净的。那刚开始我们的性啊，这本书前面你可以看一下，它对性的几个层次也有说明。就是说刚开始的性当然不是一个完全纯净的，但是我们当你亲身的去体验这个禅修的利益的时候呢，你的性一定会增长的。这边呢，这一段的下面啊，最后的几行他也说，就是说，当然信，我们有信以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去走上这个道啊。那走上道这条 path 呢，当然是有 risk 的，但是就是说，师父就是说，一个船呢。船是为出海用的，不是停泊在港内用的。那就是你不走上这个 path， 你就不可能有收获。有你走上 path 有 risk， 但是你完全不走上的时候，是你根本不要想你可能修行的成功。好，那下面呢这一段呢，它是讲到说，曾经有阿吉塔问佛陀说是什么把世界覆盖起来，佛陀就说贪和痴啊。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呢，真实或者说真理呢，常常是被世俗的事所掩盖，所以要发现真理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也不要小心，我们看到的都是表象，那我们不要被表象误导了。那这一段的最后 一句话也是很重要，就是说这也是老师所以坚持我们报告更多观察中的发现啊，越多越维系就越好。那这句话呢，我一直想到，就是我觉得马哈希系统有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就是师父会跟我们讲说，你在小餐的时候呢，你只报告你观察到的东西，你不要加上你的 comments， 就是你加上你的 comments 就是表示你加上你主观的判断，那你是完全要如实的来报告。举例来说啊，就是说你可以跟老师说，我随便说了，就是如果指餐的话，你可以说我有看到光，我last 几分钟，但是你不应该跟老师说我禅相出现等等，就是说你应该报告的是实际上出现的情况。
听他们讲是，他们讲的应该听他们
对对对。所以呢，当我们要报告这些我们观察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坐禅或行禅的当中呢，我们就开始收集资料。那这收集资料呢，是要用正念啊来接收，我们才可能是看得更深细。好，那下面一段呢，就是说这个正念啊，其实你就是当你正念提升的时候，就是提高你的敏感度。那敏感度就有两层的意义，有一层是说你就越可以观察到越深细的东西。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说，有人说哦，他很敏感，他很容易受伤等等。那在这边讲的正念不是负面的意思哈，就是你越敏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越多的东西。那在我们平常，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些健康的人士都会鼓励说我们光脚走草地哈等等吸收能量，那至于说当我们长期穿着那个绝缘，就鞋底是绝缘的鞋子的时候，我们就对大地可能越来越不敏感啊。那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是在禅修当中，我们等于是脱掉鞋子跟袜子，直接去接触那个广大而未知的内心世界。那这边最后一行很重要，就是说好奇心是一个关键，是一个很宝贵的素质啊。所以呢，我常常想到就是铃木俊龙禅师讲的，就是 Zen mind, beginner's mind, 就是说你永远都保持一个新鲜的，好像出生婴儿看世界的那样子的好奇心，那看每件事都像第一次看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只要你一觉得说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我已经看过了，那这时候你就是 close mind, 你不是一个 open mind。 对不起，我刚讲错了，开放和接收是对的，这个标题是对，前面这一页是它是开放和接纳，反而是错的。这对不起，我们这个因为是结缘的书啊，我们没有专业的编辑，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很辛苦的校对，还常常有错误。好，那下面呢是清楚的觉知和辨识啊，看得见、能看见和看得清楚是两回事。那有近视的同学就知道，我们不戴眼镜的时候，我们看得见有一个 object, 可是我们不见得能够看得清楚。所以看得清楚，就是心要非常的明，非常的静啊。明是所以就很重要，就是说明镜是心的先决条件，
有了具备这样的心呢，这样素质的心，我们才可能看得清楚啊。所以看得清楚呢，其实也就是 penetrating。 那他说这边这个第二段的第三句，他说注意一下，我们从定中出来所看到的一切是多么的清晰明亮啊。所以就是说禅修同学可能都会有经验，就是说你刚出来在一个定出来的时候呢，你看到的世界它的轮廓是非常的清晰，而且就是 crispy 的。那就是这时候我们你看新的宁静都是甚至会影响你眼看世界的这个效果。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不断的培养这样的素质。好，那这边清楚觉知的最后一段啊，他说早餐时我们老师要求我们做清楚准确的报告，因此你应该努力的关照所缘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升起和灭去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马上去禅修的时候，我们做的报告呢，我们是要报告我们观察到的所缘啊，然后那个所缘它你看到它有什么样的现象啊 phenomena。 那这个呢是这个就是对所缘直观然后对它的认识。那最后两句话他就说这边讲说把直观的心和理性的思维的心把它联系起来哈。通常我们在读书会里面研读的时候，我们都是用一个理性思维，但在禅修里呢，我们必须把我们前面所读的知识或理性思维把它放下，然后完全用直观的。那不管就是禅修和我们就整个我们的 path 我们的历程啊，其实一直都是直观的心和理性的思维必须连在一起的。就是说我们理性我们可以不断的思辨，那到我们对于一个法律非常的了解，但是禅修里面就完全用直观。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到最后我们在证悟的那个时刻也是用直观的，但是理性的思维是绝对是发展智慧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也有闻所成慧思所成慧。那下面呢就是超越，第三点是超越。这个所谓超越呢，它是讲说那个敏锐觉知的开拓性。开拓性是说它不就是我们有些东西我们已经观察到了，但是呢我们的开拓性就是指我们还可以看到更细微的东西。好，第二段呢很重要，他就说因为疼痛是我们每个人大概在禅修中都会经历的，所以他就讲说疼痛呢其实我们对疼痛就是一个概念啊，他们觉得说我痛了，我腰痛，我腿痛等等。那其实呢疼痛呢这是一个概念，如果你真正去看它去直观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是由许多的觉受构成的，那不光是一种痛的还有其他的觉受 sensation 在里头。
那如果我们去一直去观察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说疼痛呢，它是它里面它可能有抽痛，有扯痛，有什么各种痛，那然后它的形状会变化，区域面积也会变化等等，所以就发现我们原来呢说我痛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不但我是一个概念，痛也是一个概念。那如果你是一直不断去深入观察，你就发现哪里有痛啊，只是一连串的 sensation 而已。那我们怎么样练习这三点呢，这个让正念变得敏锐呢，他就说这三点啊，你就要像把它当作一个梯子一样啊。第一个是说你的开放，第二个是说清楚的觉知，第三个超越。所以就这三阶呢像一个梯子，你先抓到一个，然后抓紧它稳了，然后你再上下一个横档，然后这个那就放掉下面一个，然后你在这第二个横档上站稳了，然后你再抓到第三个横档，然后你再把第二个放下去。就是说禅修呢就是这样，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发现，不断的放下，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在这观禅里面，我们要看的不是我们世俗所说的种种思想概念啊，用言语可以表述的东西。这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分别什么是概念法，什么是真实法。在观禅里面，我们所要观察的是真实法。所以那这边师父他就花了一些篇幅告诉我们什么样是概念法。那下面呢就是概念法讲完就是真实法。那真实法呢我没有时间在这边讲，那基本上他就是用阿毗达摩的四种真实法，心、心所、色和涅槃。那这个是读过阿毗达摩的同学应该都有这样基础认识啊，所以我们就先看一下概念法好了。就是说be sure 就是我们在禅修里面不要去观察这些东西。那我们知道我们有世俗谛和圣义谛，那概念法呢构成世俗谛的绝大部分。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的，我们生活的里面所有都是概念法，所以它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真实。那第二段啊，什么是概念法？概念法呢就是心构想出来的东西。他们不真实，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禅修的训练，我们会觉得概念法是非常真实的啊。最后一段还问说，真的有圣诞老人吗？很多人都相信有啊。那圣诞老人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我们成人了，我们长大，就好像我们受过禅修训练一样，就是我们知道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它有没有 function， 它还是有的，它有作用，它让孩子，有很多孩子都有一个很美丽的童年啊。那所以呢概念法不是真实，但是它有它的作用。譬如说我们这边有人叫 Susan， 有人叫 Gary， 那这个名字就是标准的概念法。但是我们会觉得Susan 这个人是如此的真实，我几乎可以形容它是怎么样的。那但其实这些它这就是一个概念法。那概念呢概念法呢有些概念法呢是从随着心念之流而来的，我们并没有主动的有意的去构想它们啊。那但是那些这些呢是我们的心依于内在或外在的种种因缘呢造作出来的。那这种呢你就知道这就 我们的心的种种念头啊，这种我们并没有想要它出来的，它会出来的，这些有也是概念法。好，那我们下面就说有好几种概念法。第一种是声音概念法啊，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看一个英文单词 selfish， 我们马上就有一个它的意思出来，那这就是概念法。但是其实呢，你听到一个人讲 selfish 的话，你再去分析他 s e 先 sell， 然后 fish， 然后 sell 上面下面又有三个音 sell， 那等等 fish 也是 i， 然后 sh 等等，就是说你把它再进一步看下去，我们。就是 selfish 已经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意义，但是我们再仔细看下去呢，它其实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那这下面是用阿毗达摩来解释啊，那我们这是阿毗达摩班，我们就略过了。好，那这边说就是说声音啊，不管是文字语言哈，或者是旋律音乐也是属于这个。那如果你读书的时候用口读出来，那当然是声音的概念。但是我们看视觉，如果说是不念出声音，靠视觉的时候呢，就算是新的活动，也算是新的概念法哈，心里面出来的概念法。那么口头标记就是说我们常常出来一个就是说在 home object 主要所缘之外的一个 object 出来，我们去看它，我们做一个标记，做一个 noting， 做一个 labeling 的时候，那个东西也是一个概念法。所以在我们关的非常纯熟的时候，那这些 labeling 反而都会变成一个障碍，到该放下的时候，你就只 follow 那个所缘就可以，你不必再做这个 labeling 了。好，那空间概念法，空间呢也是一个概念，就是因为说在数学里面啊，我们叫线是点构成，那点呢，点是什么，点在移动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个线。那当我们考虑这个线和那个线的时候呢，那线有长度，我们就说哪一个长啊？那但是多长才算长啊？这个念过中观的同学都大概都知道，就是说多长才算长，多短才算短，其实呢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所以呢，在世人为了来说明这个长短的时候，我们长短长度宽度高度啦等等呢，我们就会发明各种单位啊，公分啊，英寸啊等等。那地图也有什么是左，也什么是东方，什么是西方啊，其实地球是个圆的，那你说什么是东什么是西呢？所以呢空间是一个概念。那这边就是用电视荧光幕的例子来解释，因为它出来的都是光粒子，那但是我们眼睛的反应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连续的图像。所以呢空间概念法呢就以这个为比喻。那下面还有一些东西就是其他的空间的概念哈，你看这有一二三，第一个是说你当运动的时候，你就会确定你的空间啊，就是说很容易说的例子就是我们坐火车，那如果有另外一个火车停在你旁边，它开始移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在移动。这是我们的眼处所缘而形成的概念。那事实上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就是说你在 Alaska 出海的时候，在船上你看到有一群飞鸟在你船 旁边飞过去，那那群飞鸟跟船的速度一样的时候，你是觉得它是静止的。它虽然翅膀展得很厉害，但是你会觉得它是静止的。还有第二个呢，是视像化的概念而确定的空间。那这个是修止禅的这个人呢会有的经验，就是说当你产生禅相有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的这不是眼前，也不是鼻端，就是说其实就是在你内心会获得一个空间的感觉，因为光会给你一种空间的感觉。那第三个是限制色而确定的空间。那限制色呢，在阿毗达摩里说的是空界啊。那空界呢，不光是讲空间，而是说每个色聚之间的空隙，因为有这个空隙，你才能够辨认这个物体和那个物体。如果它都连在一起，没有空间的话，这它就不是这个还那个了啊！所以一定要空隙才能产生，所以这限制色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在这边呢，在阿毗达摩里限制色呢，我们本来觉得说是就是正法，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在阿毗达摩里它是不完成色，所以它还是一个概念法。那下面是时间概念法哈。那时间有就是像我们刚才定长度的单位一样，我们时间也是有单位的。然后我们有小时，有分钟，有秒钟。然后呢全世界又有一个标准的时间，或者日光节约时间，这些都是就是依太阳的位置来全球定立的一个概念。然后还有第二个是生物时间。生物时间我们就发现我们有出生，然后少年、青年、老年、死亡等等，好，各种周期，还有我们一天吃三餐，我们说早餐、中餐、晚餐的时间啊等等，还有这是功能时间。第三个是功能时间，就是我们根据特定的功能来确定这个时间啊，什么时候是我们工作时间，什么时候我们下班时间，什么时候是吃饭时间啊等等。那功能哈，观禅是有功能，但是观禅呢它是没有时间概念的。第四呢是过程啊，当一件事过去我们说过去，正在发生我们说现在，还没发生还没出现我们说是未来。那为过程是什么呢？它还是一种概念。那下面还有就是人的概念啊，那人的概念就是说我啊，那在睡眠中呢，我们常常是忘掉我自己，这是没有害处的啊，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放下了人的概念。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人的概念呢又抓回来了。那在禅修里面呢，就是你会觉得说我想睡，我痛，我痒，等等，我有一个乐受等等，那但是呢这些都还是一个概念性的思维。当你正念变得非常敏锐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都是生生灭灭刹那刹那这样过去的现象或过程，那就是人不存在了，人的观念，人的概念就不存在了，它也不会变成问题了。但是我们常说我们妄念会升起，我们会升起这个 wandering thought 或被 distracted， 那这个时候呢还是那个概念化东西又跑出来啊。所以就是我们刚开始没有纯熟的时候是 就是直观直观直观，但是嘣一下概念化的东西又出来。好，那下面是禅相的观念啊，禅相的概念。那在止禅我们都知道是有禅相，那这个也是一个概念。那我们最近我们学会止禅都是安般念，所以它的禅相就是光。那当然观想其他的业处啊，譬如说这个片处、十片处也是会有禅相的。这是我们上节课讲的哈，片坐相、四相，四相就是禅相。那修观禅中呢，在修观当中呢，也是有禅相的。我们如果是没有用腹部起伏，而是用鼻端的时候，那安般念的那种止禅禅相也会出来的。那甚至你观腹部起伏的时候，那个相也会出来，有时候像流水就这样子流。顺着一条，就像一条河里面流。那有些人可能看到像 pendulum 钟摆，有些人像面团等等，就是说，腹部起伏也是有禅相的。好，那下面我们要跳过很多真实法。下面呢，就是我们讲到直本的261。我不知道 PDF 是多少行禅啊，跳过一个。所有的心所色和念的那个描述。好，行禅呢，我们在讲说我们前面就是师父呢就用阿毗达摩的概念啊，就简单的讲了哪些东西是真实法，那请大家自己看。那行禅呢，就是这边呢就告诉我们在行禅、坐禅等等的当中呢，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个善巧来看到真实法。好，行禅呢，我们就说刚开始我们是把正念引到你的脚步，刚开始比较粗啊，只有分成两步骤，左右左右这样。那等到你的心更维系的时候，你心会更贴近你行走的过程。那也许我们可以分成三段，然后后来甚至可以分成六段啊，这样举起来向前，然后伸足，然后下足啊，就是放下来，然后置足就碰到地，快要碰到，然后再踏地，就是你可以把它每一个阶段分到这么细，然后标记它每一个阶段。那重要的这边讲就是说重要的重点呢是在于你能够感受你的 sensation， 然后你的感受和体验是越来越明显。那等到你的 sensation 是非常明显的时候呢，那这标记就要放掉了，因为标记就是一个概念。我们现在直观，我们希望是用真实法，我们是超越概念的，所以你就等到很纯熟的时候，你概念就不要了。那如果说不是很自然的让概念就消失的话呢，你也可以有意的、刻意的这样子做啊，就是说，你想你就稍微用一点念头说人，没有人在行走啊，你告诉自己的空间，你觉得其实呢，这些都是正念和所缘的过程，还有时间呢，就是只是不断有现象这种转起。
他这个是说这样子做有助于帮助你让这些概念消失吗？
对，你去观察整真实法，它其实它是用一个概念来告诉你说你怎么样，不要用概念。如果说你对于人的概念很强烈，你觉得我在行走什么之类，它就是让你自己告诉一下自己。
你等一下，安世信已经直接就先跟你讲。那事实上是在行禅当中，你只要到一个有一正念很强的时候，事实上你可以感觉没有人带走，他又没有带走。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的话，这样的感觉你就不断的散去，再来思维一下他的意思。
嗯，对。嗯，我们刚谈过几种概念，就是说当你正念非常敏锐，然后都没有中断的时候，你是刚才所说的概念，人的概念、空间概念、时间概念都会没有啊。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就用下面这种这三种方法啊，告诉我们自己说这些其实都不存在。好，下面是坐禅。那坐禅呢，就是说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可以用 labeling 啊。那但是你当你 sensation 非常清楚的时候，那要把 labeling 把它放掉。当我们的心跟腹部起伏或者出入息是一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概念哈，譬如说鼻端或者腹部啊什么什么这样的概念，但是呢禅修慢慢进步的时候，那这些概念其实是会消失不见的。那譬如说我们止禅有时候说我们知道出息长出息短，那这些慢慢你知道就是，但是这种概念呢是不存在的，但你只知道你说你是 sensation 这样子。那下面一段他说，有些人可以很自然的丢弃概念法哈，有些人是先知先觉，那有些人要有意识的去做，就是譬如就用我们刚刚那三种告诉自己的方法，就是后知后觉。那还有有些人甚至要别人的劝说啊，什么什么说了，老师说了，善友说了等等，才能放得下。那所以呢，每一个人，从南传说当中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波罗蜜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不要急，就是说我们在当你正念很敏锐的时候，你的确是会消失的。那但是如果说你概念法没有办法抛下的话呢，那你的真实法或者说圣义谛是没有办法清楚显现。那所谓真实法呢，就是你就是看到三共相，那三共相看到你才能可能升起智慧。所以我们的目标呢，这个阶段性目标是看到三共相。好，那最后呢，就是让诸根可以锐利的九种形象，这是《清净道论》里面的定品里面的哈。那九种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小标题哈，前面的在那个叫什么？三节号那一横杠杠，前面的是《清净道论》原来的文字啊，就是叶君居士翻译的原来的文字。那后面的是师父加上的哈。如果对标题还不清楚，你就看里面的内容，你大概就了解了。第一个是以工专的工作而成就之啊，就是就看见以生诸行的坏灭啊。那这就是说啊，师父怎么解释呢？就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该去看什么啊？他说，首先我们必须学习法义啊，这是必须的，就像我们去把地图看清楚一样。
同时呢，我们说信心是最基础的，所以内心首先要有信心的支持，然后当然这个就不必讲了，就是有信心你才会去学习法语，才会去做禅修啊。那然后呢，这个法义呢，我觉得任师傅讲的，我觉得也提醒了我们，就是说读书会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和作用性。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他是在禅修里就是他就直接禅修，他没有学过太多法义，但是呢师父这边说了一句话，说我们一定要首先学习法义，所以还是让我们知道说你学习法义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支持你的禅 support 你的禅修的。那就是说我们必须全心投入啊，沿着这个方向用功啊。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你观察诸行啊，观察诸行你知道其中是无我的啊，或者自然的，自然就是实相啊。好，那第二个是以时常的工作而成就之啊，就是你要时时的保持仔细的用功。那是什么仔细的意思？就是一种全面性的，没有遗漏的，就是一种绵绵密密的，不让任何不善心法渗透进来啊，那就保证你每一刹那的关照呢，都是以高度的觉知来完成。所以这边说就是说，你粗心大意的禅者，他不会这个有很大的进步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心还是比较粗的时候，你也只能观察到粗显的 object。那你心深细的时候，你让你的正念绵绵密密的不间断。然后非常敏锐磨砺的时候啊 ，sharpen 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看到更深细的东西。好，第三个，以适当的工作而成就之，就是你确保用功不懈。就是我们 sharpen 的足跟就是 sharpen 一个 knife 一样的，是要时间的啊。我们 sharpen knife， 我们不是磨一下它就会尖的，就会锐利的，而是我们要磨好多下。所以呢，如果你磨一下就停了，然后过一下再磨两下，那你是不太可能把这个刀子很快的磨利的。那但是我觉得这个磨刀的这个比喻好像还没有烧水烧开水好。烧开水因为它是会倒退的，所以也很像我们的用功。就是说你如果烧一烧还没开你就关火了，那它又冷了，你下次又要花一些时间到，譬如说你烧到65度 OK， 那你还没有到100度你关了，好，那你又冷到25度，那下次你要从25度又要到65度啊，所以你又要把以前的东西再重新的重复一次。那但是如果你一直保持用功不懈，你一直维持65度，然后慢慢你就可以75度、85度啊，一直到100度。所以就说不要停啊，用功不懈。那我们知道，我们学习很多东西也都是我们常说有肌肉记忆。那其实这个肌肉其实是我们一种当下有人说是大脑记忆，其实也是一种全身心的记忆。因为我们学很多东西，其实到最后就变成直觉。那其实我们都说这是一种肌肉记忆，其实就是一种记忆。那我们的禅修、我们的直观、我们的习惯，哈，也都是有一种记忆的。所以要连续用功。那第四个是取定之相而成就之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确保用功的适应性。这个也是书上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在禅修呢有七种适应啊，如果这七种呢都很满足的话，都具足的话呢，我们禅修也会加倍的这个
就是有 progress。
那这边说的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什么是适应啊？当然我们说如果这七种的这个行径都是七种的条件呢都是非常的好的话呢，那我们真的适应。但是好和不好啊，其实还是跟人有关系。也许禅修中供应的饮食有些人觉得非常好，可以支持我们禅修，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太油腻了，或者说太清淡了等等。所以这些呢虽然有差不多的标准，但其实还是跟人的性格有关系。但这有一句话很重要，说对聪明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哈。那这其实让我想到，就是说很多人会说我好喜欢吃什么什么东西，吃到什么什么东西我就很快乐，或者他找机会说我一定到某个餐厅去吃什么东西。但我觉得一旦你有喜欢吃什么东西就被限制了，那你吃到你不喜欢吃东西你就会不快乐。但如果你没有喜欢吃什么东西，那吃到什么东西都很快乐。所以聪明的人没什么不适应的啊。所以他说人们常说观禅中没有观扰，没有干扰哈，是因为观禅我们任何东西都可以当作所缘。虽然我们有个 home object， 但是你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当作所缘，都在正念的关照之内。所以就是说我们对于刚才的七种 condition， 如果说你知道是怎么样善巧，你即使吃到你不合意的饮食，那你也用你的正念去关照的时候，其实呢你是没有什么就不适应的那个 condition 的。好，那第五个是以事顺的觉知而成就之，还是说把握定向。在观智，我们不要以为说观就没有定力，观里面是有很多定力的。那有甚至还说有叫做观定的啊 ，vipassana samadhi。那当然这个是常识，就是说你定力持续的时间越长，就是你定心一直持续，就是你的散心不进来的时候，你观照的时间当然就更多啊。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深浅的问题，就是说你定力越深，你观察的层次就越维系。所以在观禅里面呢，定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技巧可以培养定力啊，可以跟老师交流，但是大半要靠自己的努力。这边 again 又提到一次，就是说我们在止禅，我们很在比如说安般念里面，我们很清楚什么是禅相，但是在观禅里面，禅相是指三共相。这边呢，最后两句话就是说观定是非常独特的，它和普通定力不太一样，因为它的定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它跟止禅的定力是不一样的。止禅是一个封闭的定力，所以封闭定力就是说它只定于一个概念性的所缘。那观禅的定力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所以呢因为开放，所以呢它能够更清晰的观察到实相。为什么呢？因为实相是生灭的，而不是一个固定于一个地方我们定好的一个范围领域比较狭小的一个所缘。好，第六个是不偏于身，就是要平衡你的觉知。这边还是说就是要建立稳固的正念和引导正确的方向，就是说你如果要达到这两个话，你平衡各觉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七觉知里面也要做完整的平衡，譬如说
精进觉知跟定觉知啦，还有什么？七觉就有好，也是还有好几个是要平衡的，所以呢，就是觉知也是必须要明显的培养出来，而且要平衡。那这边有说，就是说，当七觉知已经明显的培养出来啊，你具备了。则法觉知乃至于舍觉知的时候呢，就是差不多第四观智的时候啊。好，那第七个是不偏于命啊，要有不怕死的决心。那这就说我们走上这个 path 啊，你就会碰到许多危险。很困难，那有些人呢，因为这些困难呢，其实那困难可能并不是很大的，可是他就退缩。譬如说，我们疼痛，有些人因为疼痛而退缩了，不去禅修。那其实这个疼痛呢，一个是你身体上可以调整，第二个是你心理调整，它变成你的一个所缘的时候，那它你就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 picture。那我觉得在修行里面哦，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有一些伟大的修行人，为什么他们能感动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把修行看作比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死还重要，所以这个是非常能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可以自己问一下，就是对我们来说生命重要还是修行重要，当我们俩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哪一个啊？所以这边他说，如果多思维苦啊、无常啊、死亡业啊、轮回这些呢，我们就会做到有，就是可以接近这个不怕死啊。好，第八个是以出离来克服苦痛。我们在生活里都避免不了苦痛了，禅修里更是避免不了苦痛，因为我们说生活我们常常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一些可能会变痛的机会给扫除了。但禅修里我们不动，那在痛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利用动来去除去我们的痛，那所以禅修里不免我们在压迫到的部位呢都是会痛的，那这个痛呢是非常需要精进的，也需要定力啊，更需要离执和出离心。好，第九最后一个就是说不要半途而废，就我们没有到达最终的解脱目标，所谓最终的解脱目标就是成就阿罗汉果，那在之前呢我们都不可以半途而废，这个半途是非常非常长的地方。这个其实也是就跟刚才也相应，就是说你烧水如果说你半途而废的时候，这个水是永远烧不开，而且它越来越冷。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三分钟，看有没有要讨论的。